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五章，也就是第二十三集。早餐的时候，一封席尔达的信放在托盘上。爸爸这礼拜到伦敦去，我将于六月十七日星期四那一天到你那儿。你得准备好，我们随时准备出发。我不想在勒格贝多留，那是个可怕的地方。我大概要在勒霍的高尔门家里过夜，所以星期四便可以在你那里午餐。我们在午茶之后便可以启程，晚上或者可以在葛兰森住宿一个晚上。和克利夫过一个晚上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假如他不喜欢你走，那对他而言是一件乏味的事。好，他又在棋盘上给人摆布着了。克利夫是不喜欢他走的，原因是他走了，克利夫便要觉得不安全。康妮在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便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的事。他常到煤坑里去，钻牛角尖地去求解决那些几乎不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如同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采煤，然后卖出。克利夫知道应该找个方法，用自己的煤，或者把煤炼成其他的东西，这样他才不必为了没有销路而发愁。但是假如他把煤变成了什么，他自己又用得着吗？或者卖得出去吗？至于把煤化成了油，这还是太花钱而且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要维持矿业的生命，便需要创造新的工业，那像是一种疯狂的病。是的，那是疯狂的，非得由个狂人来完成。克利夫不是有点狂吗？康妮这么想。他觉得克利夫对于矿物的热衷和敏感也是癫狂的表现，甚至他的兴奋本身也是疯狂的兴奋。克利夫对他说着伟大的计划，他只是呆呆地听着，让他独自说去。一堆废话说完了，克利夫转头去听无线电收音机，失了神似的 一言不发。无疑的，克利夫的计划像梦一般的隐退了。现在每天晚上，他和波太太玩着潘东的牌戏，而且赌六便是。在这一方面，克利夫也一样，他一边赌着，一边迷失在一种无意识的境界里，或者沉醉的失神。康妮看了真觉得难受。可是康妮回到楼上就寝之后，克利夫和波太太有时还要赌到早上两三点钟。波太太丹妮的不亚于克利夫，她越是丹妮，她便输得越多。有一天，他对康宁说：“昨晚我输了23个先令给克利夫男爵。”他接受了你的钱？
当然啊，夫人，那是荣誉债呢。
康宁严厉地谴责了他们两个。结果是克利夫把波太太的年薪加了100磅。波太太赌的钱也有了。同时康妮觉得克利夫日益的死气沉沉。康妮最后告诉克利夫，他17日便要走了。17日，克利夫说，什么时候回来？
最迟是7月20日左右。
7月20日，克利夫怪异而且失神地望着他，飘忽的像一个孩子似的，但又 诡诈的像是一个老人。你该不会把我丢弃了吧？怎么？当你走了之后，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会回来吧？
那是当然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好，7月20日。克利夫奇异地望着康妮，可是他确实是同意他走了。那是奇怪的，他的确愿意他走，愿意他有点小小的罗曼史，也许他怀了个胎儿回来呢。同时他这一走却又使他感到害怕。康妮站立着，他等待着完全脱离他的时间，等待着时机，等待自己，等待他自己的成熟。康妮有一天对看守人谈起他国外旅行的事情。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克利夫我要离开他，你和我便可以出走，他们绝对不会知道是和你走的。我们可以到外国去，到非洲或澳洲，你觉得怎么样？
康妮对这个计划兴奋起来。你从来没有到过殖民地去过，对不对？
没有，你呢？
我到过印度、南非以及埃及。
为什么我们不到南非去呢？
是啊，为什么不？梅勒士慢慢地说，
也许你不想到那儿去吧。
那倒是无所谓的，怎样我都可以的。
那不会使你快乐吗？我们不会穷困的，我一年大约有600磅的入息，我已经写信去问过了，这个数目不多，但是足够了，对不对？
对我来说是很富裕了。
那很好啊。
可是我应该离了婚，而你应该也离了婚才行，否则我们都要有麻烦了。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有一天，康妮问一些关于梅勒士自己的事情。那时他们是在小屋里，外面正在雷雨交加。
从前你是一位中尉，一位军官，又是一位贵族绅士的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快乐的呢？
我喜欢我的那位上校。
你爱他吗？
是的，我爱他。
他爱你不？
也许我也可以说他是爱我的。
说点他的事情给我听吧。
有什么好说？他是军人出身的，他爱军队生活，没有结过婚，比我大20岁，是个很聪明的人，在军队里很喜欢与人往来。这种人便是这样的，他是热情的人，并且是一个很聪明的军官。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在他指引下生活的。我让他指挥我的生活，这点我是永远不会懊悔的。
那他死了之后，你觉得很痛苦吧？
我自己都差不多死了。但是当我恢复了的时候，我明白我自己的一部分是死去了。但我一向就知道总要一死了之的。其实什么东西不都是这样的吗？
康妮沉思着，外面雷声轰轰地响着，他们好像是在一艘洪荒时代的巨船之内。你好像有很多的过去，康妮说。
是吗？ 我觉得我已经死过一两次了，可是结果我还是在这苟且偷生着，而且准备接受这种麻烦。你的上校死了之后，你觉得你的军官和贵族绅士的生活是幸福的吗？不，我的同胞们都是一些蠢材。梅勒士突然笑了起来。上校常常说，孩子啊，英国中等阶级的人每口东西都得嚼个30回，因为他们的食道太窄，只要一粒豆子便要把他们窒息了。他们都是一些可怜虫，虚荣而骄傲，甚至鞋带松了也要大惊小怪的。他们腐烂的像是猎兽的肉，而且常常自以为是对的，所以我之所以不与他们上进也是如此。磕头磕头，指屁股舔的舌头变硬的东西，常常自以为对的。他们尤其需要装模作样假道学，每个人只有半个睾丸，阴阳怪气的假道学。康妮笑了起来，外面的雨倾盆的下着，他恨他们。哦，不对，这是康妮说的，他恨他们。梅勒是说，不，他不屑去恨他们，他只是讨厌他们罢了，那是有分别的。因为根据他说，普通的丘巴们现在都变成一种假道，一样的假道学，一样的半睾丸，一样的食道狭小的人了。这种情形是人类的命运。普通的群众工人们也一样吗？一模一样，他们的血气都死了，他们剩下的一点都给汽车、电影和飞机给吸引了。相信我，一代人比一代人更不像样了。食道是塑胶管做的，脸和两腿是羊铁皮做的。这羊铁皮的群众，一种牢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消灭人性的东西，崇拜着机械的东西，都是金钱。所有近代的人只有这个主义，便是把古老人类的人性感情消灭殆尽，把从前的亚当和夏娃切成肉酱，他们都是一样的。世界到处都是一样，把人性给谋给真实的杀了。每条阴茎一磅，每对睾丸两磅，什么是孔？还不是性交的工具？随处都是一样的，给他们钱，叫他们去把世界上的阳具都割了；给他们钱，叫他们去把人类的血气都给灭了，只剩下一些站立不稳的小机械。梅勒士坐在小屋里，脸上笼罩着讽刺的神气。虽然是这样，他还是留着一只耳朵听外面林中的暴风雨声。那暴风雨声使他觉得非常孤寂，但那一切不会有个了结吗？当然，世界将会把自己解救出来。当最后的一个真正的人被消灭了之后，当所有的人都被驯服了之后，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各色的人种都成了驯服的畜生，那么一切的人都会愚痴起来，因为健全的心理是植根于睾丸之内的，他们都会像这样子愚痴起来，并且举行伟大的火刑。你知道火刑，
是宗教仪式吗？他们将举行他们伟大的宗教仪式，他们将互相成为献祭品。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将互相残杀吗？
亲爱的，要是我们照现在这样生活下去，那么百年之内，这岛上的人民将不到一万，也许不到十个，他们将斯文的互相销毁。
隆隆的雷声渐渐的远去了。
康妮说：“那很可爱。”可爱极了，幻想着人类的消灭和消灭之后其他物种尚未产生之前的空间，那是最足以尽人心神的事情。要是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要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统治者、工业家、工人都继续癫狂地消灭他们最后所有人性的感情，最后的一点知觉，最后健全的机能，要是这样代数式的一步一步的继续演算下去，那么人类便要完了。再见，爱人，蛇把自己吞咽而剩下了空壳，乱纷纷的，但它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一些凶悍的野狗将在勒格贝的屋里狂吠，一些凶悍的野马将在达瓦斯的煤矿边践踏着。康宁笑了起来，但不是很快乐的笑。
他们既然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那么你应该高兴了。你应该觉得高兴的看着他们急忙着向末日走吧。
我不能阻止他们，因为即使我想阻止也做不到。
为什么你这么悲伤呢？
我并不悲伤。要是我的雄鸡做了最后一次的提名，我也无所谓。
但是，假如你有个孩子呢？
梅勒氏抚着头说道：“其实我觉得在这世界中唯一让一个孩子出世、我觉得在这种世界当中让一个孩子出世是一件谬误而且悲伤的事情。”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说，我相信如果有孩子，告诉我你将快活。
康妮的手放在他的手上。你既然快活，我当然是会快活的，不过我却认为那是很对不起那个孩子的。
不，那足以见得你不并不是真的要我。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就你不是真的真正的要我的。
梅勒是重新的静默起来，脸孔郁闷着，外边只剩下雨打的声音了。我不太承诺这种话，梅勒是低声的说，我不太承认这话，我有我的苦衷。
康妮觉得此刻之所以让他悲伤的缘故，一部分是因为他要到威尼斯去了，这是使康妮高兴的。
康妮把梅勒氏的衣服拉开了，露出了他的小腹。康妮在他的肚脐上吻了吻，然后把脸依偎在他的小腹上，双臂环绕着他那温暖而柔软的腰。他们孤寂的在这洪荒世界当中。
告诉我， 你实在想有一个孩子，你期待着。康妮说，她的脸孔在她的小腹上压着。告诉我你想吧。梅勒是最后含糊其辞地说，他觉得那奇异的意识转变与松懈颤抖穿透着他的身体。我有时想，假如能有个人在这儿的矿工们之间试一试，他们现在没有什么工作了，而且入息不多。假如有一个人能够对他们说，想想旁别的事情吧，不要再想钱了。假如只是为了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并不多，让我们不要为了金钱而生活吧。康妮的脸颊温柔地磨着他的小腹，并且把他的睾丸托在手里，温柔的，那阴茎在颤动着，坚挺起来，与在外面急急的打着。让我们为了别的一些事物而生活，我们的唯一目的不是为了花钱、找钱，不是为了自己或他人赚钱。理由是因为我们是迫不得已的，我们只能替自己赚一点钱，却替主人赚了一大堆。让我们制止这种情形吧，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来制止它。我们不必狂暴，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把整个工业给丢弃，而回到后头去，金钱只要一点点便行了。其实无论谁，你和我、工头、老板们，甚至国王，只要出一点钱便行了。只要有决心，你便可以从这纷乱中跳出来。梅勒士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我将对他们说，看吧，看看老乔，他一举一动多可爱，又生动又灵敏，他多美丽。再看看老张，他又笨又丑，那是因为他从来不肯激励自己。现在你们看看自己吧，一肩高一肩低的，两腿弯曲，两只脚都走样了。你们做什么来着？你们的工作使你们变成什么了？你们把自己弄坏了，不必做那么多工作，把衣服脱了，瞧瞧你们自己吧。你们本应该富有生气而且美丽的，而你们却弄得丑陋的半死。我将这样告诉他们，而且我要使人们穿上另外一套衣裳，也许是红色的贴身裤子，深红的，和一件小而短的白衬衫。假如男人们有了红色的漂亮的双腿，单凭这一点便足以使他们在一个月内改变了。他们将重新变成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女人们呢？他们要怎么样穿便怎么样穿，因为男人们一旦用那鲜红的两腿走起路来，短小的白衬衫的后面露着那可人的鲜红的屁股的时候，那时女人们也必要变成真正的女人了。那是因为男人不像男人，所以女人也不像女人，然后把达瓦斯消灭了，而建筑几座美丽的建筑以收容我们大家，再来把国家各处收拾个干净。可是不要多生孩子，因为世界已经人口过剩了。但是我却不向人们说教，我只把他们的衣服扒光了，说：瞧瞧你们自己吧，
这便是为了金钱而工作的结果。你们一向是为了金钱而工作，看看达瓦斯，恐怖极了。那是因为他是当你为金钱而工作时树立起来的。看看你们的女人，她们不在乎你们，你们也不在乎她们。那是因为你们的时间将用在工作和金钱的打算上，你们不能说话，不能活动，不能生活。你们不能和一个女人好好的在一起，你们不是活着的。看看你们自己吧。跟着是一阵的死寂。康妮半听着，一边把自己的小屋来的到小屋来的时候在路上踩的几朵勿忘我别在他小腹下的阴毛丛里。外面已经变成静谧而有点寒冷了。你有四种不同的毛，康妮对他说，你胸膛上的是黑色的，你的头发是浅色的，但是你的胡须是粗而深红，而你这的毛，爱情的毛，却像是一丛光耀的金色的荆棘，这是最好看的毛。梅勒是俯头望着，看见几朵乳白色的勿忘我在他腹下的毛丛里。这阴毛真是放勿忘我的好地方。但是，难道你不关心未来吗？我其实是很关心的，因为当我觉得人类的卑微龌龊到了无药可救的时候，我更觉得殖民地并不怎么远，甚至月亮也不怎么远，因为在那里你回转过头来便看见杂在繁星之中的世界，又肮脏又残忍又乏味，被人类弄成卑鄙污秽了。那是我觉得吞了一粒胆一肚子苦着，只要有逃避的方法，无论到哪里都不会觉得怎么远。但是近百年来，一部分人对于群众的行为是可耻的，人变成工作的昆虫了，他们所有的勇气，他们所有的真正生活都被剥夺了。我一定要把地球上的机器扫个干净，绝对的了结工业时代，好像了结了一个黑暗的错误一样。但是我既不能，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我只好静静地过我的生活。假如我有生活可以过的话，这倒是使我有点怀疑的。外面的雷声已经停止了，但是雨却又倾盆地下了起来。天上闪着最后的电光，还有一两声远远的闷雷。康妮觉得有点不太高兴，梅勒是滔滔地说了这么大一堆话，而事实上只是对他自己说的，并不是对康妮说的。梅勒是仿佛给失望完全占据着，而康妮呢，却觉得快乐而憎恨失望。他知道梅勒是之所以现在这种心境里面，是因为他要离开了，是因为心里面刚刚体会到的那种离情。康妮觉得几分得意起来。康妮把门打开，望着外面的滂沱大雨，好像一块荧幕似的。木然的康妮有股冲动，想要往这雨里飞奔，飞奔而去。康妮站了起来，急急忙忙地除掉了她的袜子，然后她的衣裳和内衣。
梅勒是屏息地望着他。康妮那尖尖的两只乳房随着他的一举一动而颠摆着，在那苍茫的光线里，康妮是象牙白的。康妮穿上了他的塑胶鞋，发来出一声野性的嗤笑，跑了出去，向着大雨挺着双乳，展开双臂，朦胧的在雨里跳着他多年前在德勒斯登所学的协和的舞蹈。那是一个奇异的辉影，高低弯曲着，雨向他淋着，在他饱满的臀部上发着亮光。他再度起舞，小腹向前，在雨中前进，重新又弯下身去，因此看见他的臀和腰在向梅勒氏呈现着，好像向他呈现一种臣服之礼，一种野性的礼拜仪式。梅勒氏嗤笑着，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了，那是令人难忍的。梅勒氏赤裸着自己白皙的身体，有点站立着，向那急雨裸奔而出。弗罗西狂吠着飞跃在他的前头，康妮湿透了的头发粘在额头。康妮回转了温热的脸，看见了梅勒氏。康妮蓝色的眼睛兴奋地发着光亮，他奇异地迈开步伐往前奔去，冲进了林中的小路上，湿树枝打着了梅勒氏。康妮奔窜着，梅勒氏只看见一个圆而湿的头，一个湿的背脊，在向前倾倒的圆满的臀部闪着光，一个飞盾中的女人的美妙的赤裸的酮体。康妮快要到那条大马路上去了，然后他才感到赤裸的双臂环抱着康妮，抱着她温暖的赤裸的腰身。康妮叫了一声，伸直了身体，把整个柔软而寒冷的肉体投进她的怀抱里面。梅勒是疯狂地搂紧着这柔软而寒冷的女性的肉体，在交触着，瞬间变成火一般的暖热了。大雨倾盆地淋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肉体冒着蒸汽。梅勒氏把康妮可爱沉重的双乳握在手里，并且狂乱地紧压在他自己的身上，在雨中站立着，静默着，突然地把他抱了起来，和他倒在那小坡上，在雨声怒嚎的静谧中，迅速的猛烈的占有了他，迅速猛烈的完毕，好像是一只野兽似的。梅勒氏立即站了起来，指着眼上的雨水，回去，梅勒氏说。于是他们向小屋奔去，梅勒氏急速的走着，他不喜欢给雨打着，可是康妮却走得慢，踩得勿忘我、野蝶花和蓝吊钟花。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望着梅勒氏走远。康妮带着花喘着气回到小屋里去时，他看见炉火已经点燃了，柴枝在噼里啪啦地响着，他尖尖的乳房一高一低地在震动着，他的湿头发粘在头上，面孔鲜红，满身闪着光。他圆睁着眼睛，喘着气。湿热的小小的头颅，饱满而天真的滴着水的臀部，他看起来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梅勒氏取了张旧被单，从上至下替他擦着。康妮像是个孩子似的站着不动。然后梅勒氏把屋门给关上， 在擦擦他自己。火炉里火焰高冒着，康妮把被单的一端抱着他的头，在擦着他的头发。我们共用一条毛巾擦，这是潮嘴的预兆。康妮向他望了一会儿，康妮自己的头发是蓬乱乱的。不，梅勒是说，这并不是一条毛巾，而是一条被单呢。他们两个忙碌地擦着头，刚才的那一番运动使他们在喘息不休。他们各自披了张军毯，露着前身向着火，在火焰前一块大木头并排地坐着，静静地休息。康宁嫌恶那毯子披在皮肤上的感觉，不过被单又已经全湿了。康妮把毯子给摆脱了，跪在炉火前面，伸着头摇着，使头发干起来。梅勒是默默望着她的臀部的美丽的曲线，她今天所心醉的就是这个。这个曲线多么富丽的下垂到她沉重而圆满的两股间，这两股间神隐在神秘的温热当中，那便是神秘的入口。梅勒是用手在他的背后爱抚着，缓缓地微妙着爱抚着康妮臀部的曲线和饱满。你这后面多美丽。梅勒是用那喉音的爱怜的土话说，那是人间最美丽的臀部，那是最美丽的女人的臀部，那上面每一个地方都是女人，纯粹的女人。你并不是那种用臀部，那种臀部像纽扣似的女孩，他们应该是男孩子。你有一个真的柔软的下倾的后臀，那是男人们所爱的。即使使他们心动的东西，那是可以负担世界的。他一边说，一边轻柔地爱抚那圆满的后部，直到梅勒是仿佛一种蔓延的上势，从他那儿传到他的手上。他的指尖触碰了康宁身上前后两个神秘的孔，他用着一种火似的撩拂的动作，摸了这个又摸了那个。你真娇媚，你真的很娇媚，甚至有点淫荡。我爱你这一切，你有着一个女人真正的臀部，引以为傲。她的确是可以骄傲而无愧的。梅勒士的手紧紧压在他的那个神秘的地方，好像表示一种亲切的问候。我爱他，梅勒士说，我爱他。假如我只有十分钟的生命，我可以去爱抚你这个臀部，去认识他，我一定要承认活了一世了。你明白吗？管什么工业制度，这是我生命中一个伟大的日子。康妮转回身去，爬在梅勒士的膝盖上，意味着他吻我吧。康妮明白他们两个的心里都带着离别的情意，最后他觉得悲伤了起来。康妮坐在他的大腿上，他的头依偎在他的胸膛里。康妮象牙似的双腿慵懒地分开着，火炉里的光照耀着他们。梅勒士低着头在那火光里看着他的肉体的皱褶，望着他开着的双腿之间那
丛柔柔的褐色的阴毛。他伸手在后面桌上把刚才他采来的花拿来，这花还是湿的，几滴雨水滴在他的身上。这些花刮风下雨都在外头，他们都没有家的，甚至没有一间小屋。梅勒是用幽静的手指把几朵勿忘我的花结在他那美丽神丘陵上的美丽的褐色的毛丛里，那里，那里便是勿忘我应该存在的地方。康妮俯视那些乳白色的小怪花夹在他下身的褐色的阴毛丛里，多么好看，好看的就像生命一样。梅勒是在毛丛里添了一朵粉红色的野蝴蝶花的蓓蕾，看，那代表我站在你这勿忘我的地方，那是芦苇中的摩西。我要离开了好吗？康妮不安地问道，仰望着他的脸。在那沉重的双眉下面，梅勒氏的脸是失神的，不可思议的。你有你的自由，他说起正确的英语来了。但是假如你不愿意我走的话，我是可以不走的。他心里意味着梅勒氏说。两个人静默了。梅勒氏俯着身子在火上添了一块柴，火焰照射在他静默而深思的脸孔。康妮等着，但是他不说什么。不过我觉得那倒是和克利夫断绝的第一步。我真的想有个孩子，那给我一个机会。康妮正要说下去，梅勒是说，去使他相信一些谎话。是的，那也是一种。难道你要他们知道真相吗？他们相信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不是，我不愿意用他们用冰冷的态度来对待我。至少，当我还在勒格贝的时候，当我决定走开了的时候，他们爱怎么想，便可以怎么想的。梅勒是沉默着。克利夫男爵期望你回来吗？我得回来的。孩子呢，在勒格贝生吗？康妮的手背揽着他的颈项。假如你不愿意带我走的话，我便只好如此了。带你去哪里？哪里都好，只要远远的离开勒格贝。什么时候？等我回来了以后啊。但是你走了又何必回来呢？何必一件事分两次做呢？我得回来，我答应过了，我已经明确的答应过了。不过其实我是为了你而回来的。为了你丈夫的看守人而回来？那有什么关系呢？梅勒是沉思了一会儿。那你想什么时候决定再走呢？确定一个日子。我不知道，当我从威尼斯回来之后，我们再准备一切。怎么准备？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克利夫，我不得不告诉他。真的？康妮的双臂依然紧紧地环抱着梅勒氏的肩颈。
景象。不要把事情弄得使我为难吧。把什么事情弄得为难？我动身到威尼斯去，和以后应该安排的事情。梅勒斯的脸略带着苦笑。我不会把事情弄得使你为难的。他说，我只想知道你究竟抱着什么目的，你自己实际上也不知道，你只是想拖延一阵子，走到远远的地方把事情考虑一番。我不会责备你，我想这是聪明的手段，你尽可以仍旧做勒格贝的主妇，我不会怪你的。我没有勒格贝来呈现给你，事实上你知道我只有什么。我相信你是对的，我实在相信你是对的，并且我是不想靠你生活，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我的，是不是？那你要不要我？你知道那是不用说的。那你什么时候要我？你知道，等我回来以后，我们便可以计划那一切的。现在什么也说不上，我得冷静地盘算一下。冷静地去计算一下你的得失吧。梅勒斯有点恼怒起来。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不是吗？
绝对的。
康妮听得出来，梅勒斯的声音里带着讽刺。请你告诉我吧，你以为我不去威尼斯好些吗？我认为你还是去威尼斯好。你知道我下礼拜四要动身了吗？
知道。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将更明白我们的处境，是不是？
一定的。
我已经为了离婚的事情见过律师了。梅勒斯有点勉为其难地说。
是吗？怎么说？
他说我早该进行了，现在也许会有些困难，不过因为是从军去了，所以他想是可以办得通的，只是不要他突然跑回来就好了。
他一定会知道吗？
他会收到一张传票，和他同居的男人也是一样，他们是共同的被告。
多么可恨啊！这些手续，我想我和克利夫也得打这条路经过。
当然，我得在半年或八个月内过着一种模范生活，这样一来，你得到威尼斯去了，至少两三个星期之内我可以少掉一个诱惑。
我是在诱惑你吗？
我真高兴我竟然是诱惑你的人。让我们不要把他，不要想他了吧。你一思索起来的时候，你会使我害怕，你会把我压扁似的。让我们不要想了吧。当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最要紧的是，我曾经想过，在我动身之前，无论如何要再跟你共度一个晚上。我得到村舍里再去一次，我礼拜四晚上来好吗？
但是那一天你姐姐不是要来吗？
是的，但是她说我们将在午茶的时候动身，那天晚上她可以在别的地方过夜，我呢可以到你家来。 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知道了。我打算把一切告诉他，其实我已经多少告诉他了，他会帮助我的。他是一个世故的人呢、啊。那么你们将于午茶后离开了格贝，好像你到伦敦去似的，你们的路线怎么样？
经过诺丁汉和吉兰森。
对不起，这声音真的有点，背景声真的有点吵。好，让我们继续。你姐姐把你在路上什么地方放了，然后你再走路或坐车回来吗？这样未免太冒险了。
是吗？
那么希尔达可以送我回来，他可以在曼斯菲尔德过夜，晚上把我带回来，早上再来找我，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给人瞧见了怎么办？
我会戴上黑色眼镜和面纱的。
好，随你喜欢吧，一切和往常一样。
你不觉得高兴吗？
高兴得很。打铁要趁热。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康妮忽然说，那是我突然想起来的，你是烫人的铁杵武士。是的，那你呢？你是红热的春庄夫人。我竟然被封起爵士来了。哦，对不起，这一段应该是梅勒斯说的。我竟然被封起爵士来了，约翰多马士变成真奴夫人的约翰爵士了。是的，约翰多马士封爵了，我便是褐色阴毛爵士夫人，你也得挂上几朵花才行。康妮在金色的阴毛丛中结了两朵粉红色的蝴蝶花。约翰爵士，康妮又在胸前暗色的胸毛里牵了一朵勿忘我。你在这不会忘掉我吧？康妮吻着他的胸膛，把两朵勿忘我分别粘在他的乳头上，再吻了吻他。把我当个日历吗？他笑着说了起来，胸前的花也坠了下来。等一会儿，梅勒斯站起来，把小屋前的门打开，门廊里俯卧着弗罗西站起来望着他。认得吗？这是我呢。雨停了，外面笼罩着一种潮湿的、沉重的、芬芳的寂静。天色已经近黄昏了。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其实应该说再插一些就可以结束。我先看一下。好吧，我们今天把这一个章节念完好了。对不起，要打断一下，就是这个章节因为还是有点长的。好，梅勒斯向林中的小路走了下去，康妮望着他白皙而清瘦的身影，仿佛像是一个鬼影幽灵似的，一步一步向着远处飘渺而去。当康妮看不见他的时候，他的心情沉重起来。康妮站在那小屋的门里，披了一张毯子，对着外面黯然沉默地站着。不久，梅勒斯回来，蹒跚地跑着，两手里拿了一些花。康妮有点害怕他，仿佛他不像是个人似的。当他跑进来的时候， 梅勒是望着他的眼睛，但康宁不懂他这种视线的意思。他带回来的是一些漏斗菜花、野蝴蝶花、野猪草、橡树枝叶和一些含苞待放的耐冬花。梅勒是把橡树的柔软细枝环着他的两只乳房，再添了些吊钟花和野蝴蝶花，在他的阴毛丛里是一些勿忘我和珍珠花。现在你是富丽堂皇了，真奴夫人与多玛士合欢之日的嫁妆。他又在他自己的身上的毛里牵了些花朵，在阴茎的周围绕了一只爬藤，再把一朵玉簪花粘附在肚上。康宁守望着他，这种奇异的热心使他觉得有趣。他拿了一朵蝴蝶花插在他的胡须上，花在他的鼻子下挂着。这是迎娶真奴夫人的约翰·多玛士。梅勒士说，他们得知康宁与梅勒士分手了，也许梅勒士正伸手做着一种姿势，随即打了个喷嚏，把鼻子下面和肚脐的花给咬脱了。他再打了个喷嚏，也许什么？没有什么。也许什么？说下去啊。我忘了我刚才要说什么了。一片黄色的阳光在树林里照耀着。太阳，梅勒士说，是你应该走的时候了。时光，时光，我的夫人啊，什么是无翼而飞的东西？时光。看守人拿了他的衬衣，向约翰·多玛士道晚安吧。他说着，俯望着他自己的阴茎。他在爬地藤的环背里是安全的，此刻并不是怎么烫人的铁杵呢。他把弗洛西的衬衣举到头上穿着，当他的头冒出来的时候，他说，一个男人最危险的一刹那便是他的头里放进衬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头是在一个袋子里。所以我喜欢那些美国衬衣，穿的时候跟穿个普通的褂子一样。瞧，真奴，在这些花卉当中，明年将是谁替你结花？真奴，是我还是其他人？再见吧，我的吊钟花，福星拱照。我恨这首歌，这使我想起大战初期的那些日子。看守人坐下去，穿着他的袜子。康妮依旧木然地站着。梅勒士把他康妮的手放在他的自己的臀部下面。美丽的小真奴夫人，也许你将在威尼斯找到一个男子。在你的阴毛里放茉莉，在你的肚脐上放石榴花吧，可怜的小真奴夫人。别说这种话，你只是在伤我的心罢了。也许。那么我不说了，我嘴停了，但你也得穿上衣服回你的堂皇大厦去了。时间过了，约翰和小真奴的时间过了。穿上你的内衣吧，查泰兰男爵夫人，你这样站着，没有穿内衣，只有几朵花遮掩着，你是谁都可以的。好，让我来替你解衣吧，你这没有尾巴的小画眉啊。看守人把康妮头发上的叶子除去，闻着她的湿头发，又把她的乳房的花给摘去了。 吻着她的乳房。康妮吻着她的肚脐，吻着她的阴毛，却让她所结的花留在那里。把这些花留在那儿，如果他们愿意。好了，你又重新赤裸起来了。你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带着几分真奴气。现在穿上你的内衣吧，你该走了，否则查泰莱男爵夫人便要赶不上他的晚餐了。当他说着满口土话的时候，康妮是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回答的。于是他穿上了衣裳，准备要回去，有点耻辱地回到勒格贝去。他是这样感觉的，梅勒是要陪他到路上，他的小鸡已经关好了，可以放心了。当他们两个走到马路上的时候，恰巧碰见波太太，脸孔苍白，慌慌张张地向他们走来。啊，夫人，我正担心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呢。不，没有什么事情。波太太望着看守人，爱情使她满面春光。康妮遇着了她半含笑半嘲讽的视线。看守人有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这样笑着，但是他是和蔼地望着康妮的。晚安，波太太，现在我可以不陪男爵夫人了。晚安，夫人。梅勒是行了个礼，转身走了。这一章结束。对，第十五章结束，果然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可能没想到的是，原来康妮在预计一个计划，就是去威尼斯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是要留在达瓦斯，也就是梅勒氏的家。他们似乎谈到了一些社会现象，就是梅勒氏的部分。但是康妮比较积极的沉浸在恋爱当中，或者是以恋爱和伴随而来的情欲当中，然后急着想要和梅勒氏在一起，两个人不分开，和自己的伴侣撇得一干二净。我还是会说不要用我们现在的主流道德价值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我想还是有着很不同的因素跟背景，所以在一起，而不单纯只是一种情欲而已。如果只是情欲，那就像是克利夫所认为的小小的罗曼史。但是对于康妮显然也不是了，对于看守人梅勒氏也不是了，因为我们都已经，特别是他已经去见过律师。他们都是认真的，所以要怎么样看待爱情这件事情，或者是也许有人说它不是爱情。但是谁说了算呢？不过波太太之下出现真的是吓了一跳，对吧？好的，那这一章十五章结束，下次我们就到十六章，剩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就结束了。十六章我们会分两个部分， 所以一样，下次见。